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主啊，救救我！这么快就来到六月底的时候了，有童真牧师。
哎，所以我不用报自己的名字
了。啊，我没报，还有万峰。
那我就报
啊，对不起，
万峰自己报了。
好，爆炸的报啊！那今天呢，有牧师在呢，很好，就谈谈教会的发展。
每一次都有我啊，你当我不在呀、啊？
好吧，好吧，那就谈谈教会的发展啊。4670呢，他就觉得呢，他不太想去教会，因为呢，教会呢离他家坐车1.5小时，然后呢，教会也派不了人去他家附近，他就觉得每次去教会很不高兴，都要吃东西。他不习惯，还有呢，今天就找了一个附近的教会，他就发现呢，教会好奇怪，说弟兄是牧人啊，姊妹呢就叫牧女。那我就在想，圣经没有这个牧女啊的称呼，那是不是正确的教导呢？
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叫牧女了？你叫我做牧女，我就好奇怪，我就鸡皮疙瘩。
哎，我们倒过来，童真牧师叫这个女牧，那就行不行呢？
啊，女牧师嘛，
女牧师就女
牧都可以，牧女就不好听了。
那就是同样的事情，对不对呢？
不同了，
因为圣经里头
跟女牧不同，
圣经里头也有女执事啊，在罗马书里头记载了。那所以能不能他只是这个教会的喜欢这样称呼呢？因为我去过一个教会，他很喜欢呢把所有的弟兄姊妹呢都有他的职分的称呼。这个呢就牧师，这个正常啊，这个就执事，这个就长老，他
对啊，
整个版面都是，
这个，很标准的称呼啊。
但是他整个的常看都是说这个长老，这个监督，这个什么的。我就觉得你要不要这样复杂，把所有弟兄姊妹呢就
分
了很多
等级，
等级，
那就不好。但是一般在教会呢，执事会标明执事的，传道人会标明。
从来没这样标明过我，他每次我讲到的时候都写博士，然后呢我如果做其他事情呢就写弟兄。我觉得好奇怪，
因为你不是牧师嘛，就要把你最高的荣誉就是博士这样标出来，
没用的博士。那所以呢，那个好奇怪的，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负责做音响控制的时候我就是弟兄，我讲到的时候就是博士呢？
那要把你的那个位分告诉人，他们就会听
有点权威，
要不然呢就不够权威。
哦，没所谓了啊，总之是这样了哈。那牧女呢，的确我们回到那个核心不好
听
但是呢就可能在圣经里头的确没有这个职分。但是如果你说这个是教会对于女牧者的那个称呼呢，女传道的称呼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合适的。核心呢还是你这个教会是不是在做一些的合乎圣经的教导，称呼是不重要的。
但是不要叫牧女了，还是叫女牧师比较好啊，这样呢比较正规一点。牧女呢有一点不好听。好了，我觉得呢，其实我们教会的重点呢要很清楚的，不管是谁带领，我们教会有一个核心啊，就是同心敬拜神啊，造就门徒嘛。所以呢，有牧师带领，有执事带领，或者是长老带领，都是好的。
对，所以不同的体制呢，我们都尊重，只是呢，这个名字不好听而已。好，到短信尾号0105的朋友就问了，我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跟随主呢已经有20多年了，住在乡下， 因为我不会用智能手机，那其他弟兄姊妹在网上聚会呢，我只能够礼拜天去聚会。平常呢，我经常听良友电台的节目，有时候看看圣经。那我这个教会呢，是家庭聚会师。那原来有七八个姊妹，后来呢，有的进城带孙子去了，有个姊妹去其他教会去了。那他们的聚会呢，都是蒙头的。我想问一下，蒙头聚会是不是真神的教导呢？
其实呢，蒙头教会是他们这个教会要做的事情，我们基督教会没有这样的要求的。
有，圣经不是已经教导了女人祷告讲到要蒙头吗？
但是那个是当时的历史，或者是他们的历史，是他们教会的情况
啊，就是处境性的教导，
应该是这样说啊。所以他们蒙头，不是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姊妹都要蒙头的。
但是我
在某一个角度来说呢，他们是有偏差的。
这样偏差也不好说。老实说，如果你去那些清真寺啊，去过旅游啊，你都要蒙头才能进去、啊、
没有，
有清真寺很多都要蒙头。
没有，你看，我去过没有蒙头的。
很多的穆斯林的女士都得
蒙
头。对了，所以呢，他们都有一个蒙头的习惯。但是呢，新教呢就有不同类型的教会、有一些真的比较保守的教会呢是蒙头的，还有男女分座的。我不知道同志牧师你有没有听过我的故事。我有一次呢去一个教会，就进去的时候我拿着大行李箱进去，因为我要坐飞机了。然后呢，我去了以后我就找个位置坐了，然后坐了以后他说，弟兄你不能坐这里，这里是姊妹的地方。然后呢，我看了整个教会一眼，只看到一个弟兄，就坐在最后一排。
就是你自己啊。
还有我，还有一个弟兄，就坐在最后一排。所以呢，那些姊妹，那个就是一个比较重视男女分座啊，或者蒙头啊，这些群体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群体。
啊，你讲的对，因为我认识一个教会呢，他们是比较保守的，他们真的是男坐一边，女坐一边。还有我小的时候呢，我教会也是男坐一边，女坐一边，但是不是因为什么缘故，后来呢，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作乱了，没有人再说了。那就现在都是杂乱来做的。
在100年前呢，诗歌班如果要男女一起唱怎么办？我跟你说，他们当时呢就是把风琴放在礼堂的中间，然后男坐一边女坐一边。所以呢，总有不同的处境性的教导。那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他是很重视圣经字面的意思。圣经字面的确说女人要蒙头，那他们就去做，那他不是错，只是呢这个年代呢也是不一样的那个模式。那还是我们的信仰是看新的信仰，如果你老是说你要做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反而呢你不重视你内心跟神的交流呢，你就本末倒置。
其实呢，大公教会的传统里面的蒙头不是绝对的真理啊，所以我们不要以这个为绝对的真理，就是姊妹要蒙头。现在很多教会呢都没有这样做，
但是你接纳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方法，好像我们刚才说什么长老制啊、监督啊，都有他的那个做法，那这个不是违反真理。
我有点意见。
来，
如果这个教会是蒙头的教会呢，我基本上不去的。
你是女牧师吗？好，到2771的问题啊，他说呢，我们这里的教会呢，很多的节日呢都有一些的聚会，但是呢都是老人很多，我们乡下呢青年的呼召归主的人越来越少了，那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真的叹息不已啊。那可能城里头好得多了，那到底我们怎样面对这个断层的问题呢？在教会
有的就是我们好好的传福音，因为呢我们知道神的大能嘛，他要救所有的人，所以呢我们不管男男女女 老年人或少年人，我们都向他传福音。问题就是现在呢，乡村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只有老年人，这个是比较困难一点。我知道，
我用一个比较实际的方法，你看看那些寺庙，进去寺庙的人不都是老人，很多年轻的人呢喜欢走进去这个寺庙去打卡或者去拍那些美美的照片，他也有时候就顺带拜一拜。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基督教堂呢经常都是关门的，你的教堂永远都是关门的时候，外面的人怎么有机会可以走进来理解你的教理东西呢？天主教堂就好多了，天主教堂经常都开放的。 但是有一些天主教堂更加多做一步，就是请弟兄姊妹呢帮助那些来参观的人，他每次来参观的时候你就对他解释，哎，那些壁画是什么啊，里头的那些像是谁啊，那你就帮助了那些人呢理解那些基要的真理。这个呢教堂的开放我觉得是很重要，让那些人知道你进来教堂你起码就有一个可以宁静，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场所，可以有个机会可以去跟神去相连。那个我觉得你开放教堂就可以张开很多让年轻人进来的那个空间。
哇，你的建议非常好。如果那个教堂是你们可以主动处理的地方了，那就没问题，我们就可以开放啊，让人进来，然后呢好像万峰所说的带他了解我们教堂是怎么成立的，还有现在的聚会情况怎么样。我觉得呢教堂应该要开放，那就比较好，别人可以进来，然后我们跟他们沟通，也带他们认识我们教会。
还有我们不要以为其他人对信仰没有兴趣，例如呢上两个月四月的时候，这个天主教的教宗方济格不是去世嘛，那他去世之后呢，你知道有多少人在那些网上的网络平台谈他去世的事情，还谈那个宗教的问题，怎么选举，一大堆，这些都是你的机会啊，全部谈的都是年轻人，不是老年人来的。所以呢我也是，我平常也不在那些网络平台留言的，但是呢我就趁着那个机会，他们就说神父有没有工作，那些你就可以解释啊，那所以呢你就可以透过这些机会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呢透过这些机会认识耶稣基督，教会就慢慢兴旺。首先你扎好你的根，使用好你拥有的资源，然后呢就去分享这个福音。
你对信仰自己信什么很清楚的时候呢，随时可以跟人分享，那是最重要的，帮助他们怎么信耶稣。
好，现在请来海德堡老爷爷还有 AI 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十诫的第六条诫命吩咐什么？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第一，不可在心思、言语、外表甚至行为上任凭自己或假手他人毁谤、仇恨、侮辱或杀害邻舍，反要弃绝一切报仇的心。第二，不可伤害自己，也不可任意使自己陷入险境。第三，官吏为了要防止谋杀的事，所以自己要佩剑。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第六戒说不可杀人，乍听像是警匪片台词，看老爷爷500年前还佩剑呢。其实啊，上帝老爷子早预判了人类的骚操作，当代人最擅长的可是语言暴力和精神内耗啊。就像你家族群里七大姑八大姨阴阳怪气说你单身，或是同事在朋友圈含沙射影 diss 你方案烂，这时候你心里那把大刀是不是蠢蠢欲动呢？您看咱县城里老张和老李为宅基地拌嘴那架势，抄起锄头就要干架，这时候第六戒就顺手比划个奥特曼光线手势，蹦出来当和事佬，说停， 连心里咒人家踩狗屎都算犯戒哦。现在年轻人刷短视频遇到喷子也别急着画身键盘侠，毕竟上帝后台可是开着弹幕监控的。最逗的是这条还管到自个儿身上，那些天天奶茶续命熬夜追剧的弟兄姊妹注意了，不可伤害自己，说的就是你们。下次想凌晨3点吃烧烤的时候，记得默念3遍，我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里面呢。我们要好好对待自己。所以说这第六戒啊，简直就是上帝给咱们发的三维立体防爆盾牌，它可以护着别人，罩着自己，当然它也能建立社会秩序了。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约翰福音15章5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是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好，回来，主啊救救我里头，我们回答这个部分通常是圣经问题。那童真牧师比较厉害，万峰比较弱，我强处在另外一些地方。
哎，你过奖了。
那9036我们这个手机尾号呢就问，我没有办法理解罗马书，这个是有史以来最难明白的一本书。
我不觉得啊，罗马书你可以深有深读，浅有浅读的吗？
我也有些时候被他绕晕，有点晕呢。
为什么晕呢？讲得很清楚，罪很明显放在前头，我们不要犯罪就可以了，后面怎么称义啊，我们要靠着耶稣吗？其实很简单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说罗马书那么难解释的。
嗯，因为罗马书呢就比较法律的那个文献，就好像呢我们看每个字都明白，但是都不知道他说什么，跟耶稣那些故事呢就比较故事性啊，
我从来都没有
叙述性啊，
我从来都没有你刚才讲那个感觉啊，读下去很清楚啊，什么是罪，好了，怎么可以得救，好了，就是亚当就是代表第一个人啊，他也代表有一个
第二亚当
的，还有基督就是救赎那个重要的人物，我们抓紧就可以啦。我从来不觉得罗马书难读的，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是知道，
因为你比较哥林多前书那些就是很实际的那个操作，比较耶稣的那些福音还有使徒行传那些就是故事，罗马书呢就是一些很硬邦邦的那些教理还有形而上那些的理论。
但是他的教理都很清楚，单单第头几章里面讲到那是罪啊，是很明显的，有多难呐？我们只要不要犯罪，那就可以。但是不犯罪，我们都是无畏的，要靠耶稣基督的救赎了，就是那么简单。我从来真的感受不到弟兄姊妹觉得罗马书很难读的。
我大概明白，你看保罗呢写书信呢给罗马人，当时罗马就是世界的首府，最厉害，读书人最多的地方，所以他写的深一点。给哥林多的那些人呢，就是暴发户啊，所以呢他就写他们啊，你有很多问题，很多问题。那可能就是他对不同的对象写的那个经文不一样。但是我有一个推荐给你，如果你说你无法理解罗马书呢，你可以听我们良友电台的真道分解。
对，
那这个节目呢，我们就会把这个罗马书呢用比较轻松简易的方法了解。但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呢，我就不建议你听了，因为那个会比较深一点点的。那你先试试看我们真道分解节目的罗马书部分，上网去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就可以找到的了。 到8464的那个问题了，它是短信号码啊。那旧约弥赛亚的预言代表什么？啊，代表耶稣基督了。
是啊，预言神将差受膏者弥赛亚来到拯救罪人。
对啊，通常呢看到的那个部分呢最多应该都是在以赛亚书吧。以赛亚书呢对于弥赛亚，对于耶稣基督来临的那个是比较明确的。那你留意呢，弥赛亚就是基督，一个就是希腊文，一个就是希伯来文。那弥赛亚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那他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
啊，
受膏者呢就是他要成为先知、祭司、君王的那个身份。
还有呢，其实在旧约弥赛亚预言方面呢，以赛亚书讲了很多的。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份的那个蓝图啊，好像他的出生啊，他从童女所生，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呢他不是经过世人就是父母这样生出来的，是童女生子，
所以就
是
没有
发生，
没有男女交合那样生，圣灵感孕嘛，我们叫
还有呢以赛亚书呢也讲到他的使命的，他就是受苦的仆人。还有呢讲到他是君王，刚才也提过了，也是先知。他受膏就是除了要做君王先知以外呢，他是受膏的那个受苦仆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你要知道以赛亚书呢是在耶稣出生之前七八百年左右所写的。所以呢这个是跨过了七八百年呢的那个预言的实验。当然也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呢耶稣是刻意去应验这个弥赛亚的那个预言，他是专门去应验那些预言跟着去做的。也有一个理论是这样，但是呢我鼓励你如果真的看这个弥赛亚的那个预言呢，可以先读这个以赛亚书，同样给你一个答案，就是听真道分解，那就这个节目呢就会帮助你这个部分。同时间呢你也可以留意我们教会年历家庭灵修那些的节目呢，它会在这个降临期的那个部分呢引用好多以赛亚书的部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预告耶稣的来临还有再临嘛。
我们也鼓励你了哈，从诗篇啊，从以赛亚书开始，每天对照福音书，你会惊叹这些经卷呢是指着耶稣说的。还有呢彼得前书1章10到11节，那你说众先知早已详细寻求考察这个救恩，就是基督的灵在他们心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后得荣耀。哇，可能你觉得很难，你可以翻开彼得前书1章10到11节再研究一下。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是不是只讲到杀人？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禁止杀人时，其实也在教导我们，神真正憎恨的是谋杀的根源，就是嫉妒、恨恶、恼怒、报复的心。这一切在神眼中，乃是隐而未现的杀人。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你看，表面上好像只是讨论物理消灭这么简单，但神早就看透我们的小心思了。其实，上帝这波操作属于降维打击，表面查凶案现场，实际在扫描人类灵魂的 DNA。咱们打工人每天经历的才叫精彩，看到同事升职加薪就酸成柠檬精，家族群里被催婚时想拉黑三姑六婆，刷朋友圈看见前任晒幸福恨不得摔手机，这不都是圣经不可杀人的背后意义吗？耶稣早料到我们会玩文字游戏，所以他直接把摄像头装进我们心里头，让我们知道那些翻涌的嫉妒、憋屈、 怨恨，在上帝眼里就跟举着菜刀满街跑差不多危险。不过说正经的，信仰最酷的地方不就是这个吗？上帝不要我们当表面乖宝宝，而是要把心里那台24小时播放宫斗剧的投影仪给关了。毕竟连暗暗诅咒甲方爸爸秃头都算违规操作的话，看起来我们都要先去祷告悔改一下才行。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回答一些男女的问题啊。9498呢，短信号码他就问：如果怀孕了，老公不让，要打胎，这个是犯罪吗？
是。
如果我没有能力去养，然后去做人工流产，这个是不是犯罪呢？
是，不可以，因为这样呢是杀人。你把那个胎儿杀了，其实就是杀人。
但是如果那个孩子有病，有唐氏综合症，那这个胎能不能人工流产呢？
按照我领受的教导不可以，还是要生出来。还有呢，我们知道纵然看到是这样，但是生出来以后不是的。我们看见有些历史的人物，他们在胎里面已经判了死刑，但是母亲一定要生下来，结果是很出名的名人。
对，我也理解呢。有一些科学家呢就这样定义，就是说12个礼拜之前的就算是胚胎，不算是人。12个礼拜呢有眼啊、耳啊、口啊、鼻子啊，那些就算人。那其实呢都是他们的判断。那但是如果理论上啊，精子跟卵子交合以后就是人了嘛。
对，
所以
我接受这个。
我们就怎么去判断呢？这个我也是想鼓励你，如果真的是怀孕了，那就该承担的责任就该承担。那不然呢，之前你就不要搞出人命。这个是人的责任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要信那些快乐人流啊，那些就千万不要信啊。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一条问题了。他呢9397尾号，他就说：我觉得啊，离开了性爱就活着没有意思了。我记得有一次别人问我，天堂可美了，你愿意去吗？我说有没有美女先啊？他
有。
然后呢别人说没有，我就觉得没意思。
有，在天堂里的都是美女美男，都是最美的。因为我们神
有新的身体，
是我们的神就是最爱美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最美的。
都是美女美男，但是圣经又说在天堂没有婚姻，又
没
有男女的那些的事情。对、啊、
因为天使都没有。
对呀、啊，所以呢，你就如果你觉得人生只有性爱，活着就没意思，那我主要问到你80岁的时候、90岁的时候，你不一定有性爱啊。
哎，
那怎么办呢？
不可能了。
所以我估计你问你都是男性，男性可能性爱的年纪长一点，女性当你停经以后，你就没有荷尔蒙的那个爆发，那你到底你追求的是什么咯？如果你只有这个性的那个，通常都是在那一刻好兴奋，然后之后就很空虚嘛。
啊，不用追求这些，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有主就够满足的了。
哎呀，你这样说呢，你说服不了他。有些时候我明白美女真的很吸引，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人不单是只有美女，美女也不爱你啊。核心是，你爱她，她不爱你吗？你要聪明一点。好了，那谢谢你，随时给我们发信仰问题，13299661225，抬头995也可以995@良友1.net 给我们发电邮。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好，再见，
再见。
唱出啊，九九五，不怕迷失或者失落。